习信仰系列。什么是圣经所谓的信心？ Scott Gilchrist 原始讲道，金华牧师编译及播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您好，这是我们正在讲的什么是圣经所谓的信心的第四讲。这一次我们的焦点是放在以诺的信心。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再一次的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前面的六节经文。这一次呢，我要比上一次更仔细的来分析这几节经文。当我阅读这些有关信心的经文的时候，就越明白这一章圣经是在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信心的基础。因为当我一旦抓住了这头六节经文的主旨，更让我确定其余经文带出来的亮光。所以呢，现在我要借着复习这些圣经的经文，让我们一起来弄清楚到底什么是圣经所谓的信心。我们要知道，圣经所谓的信心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有一个真实存在的信心对象。圣经所谓的信心，不是指一个人相信一些自己想象出来的东西。圣经所谓的信心，是根据真实存在的神。同时，神自己就是真理，就是真实的。所以你一生中为自己的灵魂所做最重要的事，就是把自己交托在全能的神和神所说的话。因为神是真实的，所以他所说的话也都是真理，也都是真实的。这样呢，就让相信的人对神的真实有一个毫不怀疑的确据。这些呢，都是在我们说到第一节的时候曾经讨论过的。那么接着第二节说到，当你相信神的话，那个时候神就把自己的圣灵赐给了你，使你得到了神自己对你的见证。这就是为什么神的儿女一旦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后呢，就立刻能够确实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这就是为什么从第二节一直到第五节，一共三次说到旧约信心的伟人，他们得到了神美好的证据，得到了称义的见证，得到了神喜悦他们的名证。事实上，希伯来书十一章整个篇幅都涵盖了同样的事实，说到当人相信神，神就用自己的话在他们的心里见证他们的信心。所以呢，我们越相信神，越相信神的话，神的圣灵就会越多的把从神来的见证给我们，放在我们的心里来做确据。下面的第三节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根据这节经文呢，就让我们知道圣经所谓的信心还包括一件事情，就是相信神是一位创造者。你是不是想要知道自己的来源，或者想要知道自己将来要去哪里？不管是想要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或者往哪里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去问神。若要去问神，那就必须要用信心去问。我们以前也说到，不相信神的人，想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理解自己的结局，那是不可能的。可是呢，当你用信心到神面前的时候，神首先让你知道的就是他是宇宙的创造者。所以圣经所谓的信心，就是谦卑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接受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主，他是万物的源头。可是这还不够，还有就是你有没有回应创造的主，你是不是敬拜他。接着后面第四节说到亚伯，他是一个用信心敬拜神的人。 圣经所谓的信心，不但只是认识神是一位创造主，而且还需要向他承认自己是个罪人，需要他的拯救，像亚伯一样去到神的面前敬拜他。亚伯是以一个罪人之身去到神面前的，他为了表示自己需要救恩，所以他带着流血的羔羊作为赎罪的祭物去敬拜神，向神献上了自己信心的证据。于是呢，神就接受了亚伯献上的信心证据。在那个时候呢，神也把自己接受了亚伯信心的证据给了他，亚伯因此就得到了神称义的证据。这就是我们能够从亚伯学到的有关信心的重要教训。上一次呢，我们还说到以诺，如果亚伯给我们看到的是敬拜的信心，那么以诺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与神同行的信心。以诺因为信与神同行，神就把他接去，没有经过死亡。以诺是在被神接去以前，就因为他始终如一的与神同行，得了神见证他信心的确据。在旧约说到以诺与神同行的时候，有的英文翻译就把与神同行这件事翻译作讨神的喜悦，这个翻译是不错的，因为这说明了与神同行就是讨神的喜悦。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在这里第五节和第六节两次说到得神的喜悦，这样呢，就让我们更清楚地明白与神同行的意思。与神同行就是讨神的喜悦，与神同行就是一种实际的生活方式。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就去读整章的经文，就知道整章的篇幅都是说到人的生活方式。与神同行就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圣经所谓的信心，不是一个点的信心，而是一个面的信心，是一个持续的信心。单单去到基督的面前是不够的。不错，圣经所谓的信心是从相信耶稣基督作为起点的，不过那只是一个开始。只要你从那个起点开始，持续的用与神同行来作为生活的方式，你的生命就会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成长。以诺以自己生活的方式告诉了我们什么是与神同行的信心，亚伯以靠救恩敬拜来告诉我们与神同行的信心，连亚伯拉罕也不例外。亚伯拉罕是从持续顺服神来告诉我们与神同行的信心。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的生平事迹虽然有一些不同，可是他们都说到同样一个主题，就是与神同行。让我们回到新约来读哥罗西书第二章六节，在那里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你是怎么接受基督耶稣的？当然是靠信心。那么你又是怎么与神同行的呢？还是靠信心。让我们再重复的强调，以诺是一直不断的与神同行。同样的，如果我们拒绝与神同行，那结果就会像上次说到的，我们就活在空虚和虚妄里。耶利米书的前面几章可以说是一个以色列人生活方式的缩影，特别是在二章五节说，以色列人随从虚妄的神，他们生活在虚妄中，结果他们自己就成了虚妄。先知在同一章的十一节说，他们是把自己的荣耀换成了无义的神。这都是我们以前已经讲过的。根据这几节的经文呢，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你拒绝过一个与神同行的生活，那一定会让你自己得不到一点好处。这还不止呢，先知在24节还说，那样不但叫你的生活空虚，得不到一点好处，而且还使你的生活会不断的倒退。 可见了拒绝与神同行并不能够使你保持中立，置身事外。拒绝过与神同行的生活，注定会叫你不断的倒退。按照24节的说法，是随从自己的计谋和顽梗的恶心，使自己向后不向前。怎么会是那样呢？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拒绝神的时代，一个拒绝基督的时代。如果我们任凭自己随从环绕我们四周的思潮，却拒绝过与神同行的生活，那就注定会倒退。这就是新约圣经为什么一再的出现那么重要的信息：与神同行，随从圣灵，凭信心，不凭眼见。我们要知道，以诺当时就是活在一个和我们今天完全一样拒绝神的时代。让我们看犹大书，这只有两页篇幅的犹大书怎么说呢？犹大用非常耸动的句子警告我们这个在末世时代的人。虽然我不是要在这里跟你讨论末日什么时候到来这些问题，可是呢，我们的确现在已经活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了。从前犹大就已经描写这个末世的时代，他警告说，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有离经叛道、放纵情欲的事发生。犹大用旧约圣经同样以诺活着的那个离经叛道、放纵情欲的时代作为例子，来预言末日的情况。犹大书14、15节说，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不但以诺，连其他的先知在预言的时候，他们也是在警告当时世代的同时，借那个世代的光景来发出预言，警告将来的世代。短短的一章犹大书，先后四次用不敬虔、不敬虔、不敬虔和不敬虔来警告当时被盗的世界。请注意哦，以诺是在不敬虔被盗的世代与神同行，过敬虔的生活，为神传达信息，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从以诺的见证来强调两件有关用信心与神同行的事。圣经所谓的信心，是宣讲神真理的信心，而活出来的信心，就是用信心的生活去做见证。以诺用他的一生生活去向当时的世代见证神、宣讲神。以诺他是用他一生的生活去向当时的世代见证神、传讲神。同样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责任用自己的生活去向自己的世代来见证神。不管我们基督徒是在一个怎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永远是这黑暗世界的光。现在啊，请注意一件事情，以诺的成功不是因为有多少人回应了他的见证，以诺的成功是因为他信实的与神同行，用他日常依靠神的生活去向人见证神。我们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是因为以诺的缘故悔改，可是我们知道他得到了神的喜悦。广义的来说，以诺根本不算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可是他却是一个与神同行、讨神喜悦的人。他生活的见证让当代的人看见神在他的生命里。请问，在见证神这件事上，你自认是成功的吗？ 当然基督徒应该传福音，可是呢，我们用什么标准去看自己是不是成功呢？是不是看究竟有多少人回应你所传的道？是不是看究竟你传的福音有多少的成果？不是的，而是看你是不是忠心的与神同行，做个讨神喜悦的人。所以保罗说，无论是生或是死，我立了志向要讨主的喜悦。这句话记录在哥林多后书5章9节。年轻人啊，你根据什么去决定自己是不是成功呢？是根据自己从运动场上得到的奖杯，上什么学校，上什么名校，自己是干哪一行的，赚多少钱？或许你是一个中年人，就说这个星期好了，你根据什么去决定自己要做什么？还有，尊敬的老人家，你回顾一生，不论你自认是成功或者是失败，你是根据什么去确定他们的成败呢？其实不论你的年龄是多大，我要鼓励所有的人用神的观点去衡量自己的成败得失。就好像圣经说的，不论如何，总要讨主的喜悦。即使我们的往日生活是不堪回首的，我们还是来得及去效法保罗的热情。保罗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还有呢，他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是在腓立比书3章13节和2章20节的话。圣经所谓的信心，是宣扬神真理的信心。当然我已经说过，这不是根据我们成功的向多少人传过福音，而是根据我们与神同行的程度。接着第二，圣经所谓的信心是与神同行的信心，即使不被多数人认同，我们还是照样与神同行。以诺给我们的榜样，就是他在一个人人都背弃神的时代与神同行。可见圣经所谓信心的表现，就是即使没有人去做，他还是宁愿鹤立鸡群，特立独行的去做暮鼓晨钟。犹大书说，以诺并不是活在一个大多数人都跟随神，叫他比较容易与神同行的时代。相反的，以诺是活在一个情欲泛滥、到处淫乱、强暴的时代。甚至连那些自以为敬虔的人，也同样的是背叛神的道、轻慢神、自我夸大、骄傲和嘲笑跟随神的人。如果以诺是活在今天的话，一定会有人说，像他那样的生活方式对我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对我的家庭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如果照以诺那样的生活的话，那一定让我们没有办法继续的用现在的办法去赚钱了，那一定也会让我们失去很多同事的支持，连带的也失去了很多的朋友。牧师啊，这对你可能是容易的，可是啊，在这个世界的结构下，你可不知道啊，那对我们有多困难啊。这是一个什么时代啊，还谈与神同行啊，那实在是太难了，等等的这些的理由都会跑出来。耶稣可从来没有呼召我们过一个轻松容易的生活呀，他呼召我们过一个信心的生活，过一个用信心与神同行的生活。不管这个世界会沉沦到什么样子，他要我们用信心与神同行。事实上，从以诺到现在，这个世界始终是一个不敬虔的世界。耶稣就说过，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进去的人也多，可是引到永生的那门是窄的， 找到的人也少。我确信啊，只要你决心在这个不敬虔的时代与神同行，你就一定能得到神的喜悦。神可能不会让你像以诺一样，不经过死亡就把你接去了。可是不管怎样呢，你最后的结局一定是和以诺一样。总之呢，当你的生活脱离世界的样式，就是一种用与神同行的信心向世界见证神的方式。也许我们并不像以诺一样被神呼召去做像他那样的传道人，可是我们都已经像以诺一样被神呼召去为他做见证，把与神同行的见证从我们的生活里带出来。神并没有叫我们一天到晚不断地用嘴巴去传福音，可是神却叫我们用嘴唇去承认耶稣是主。这个世代越黑暗，就越让我们有机会去为主发光，照耀这世代。我并不是说世人就因此会接受你的见证，可是呢，你今天比活在二十几年，不用说二十几年前，比十几年前的基督徒有更好的机会为主发光，因为我们的世代已经比从前堕落到更黑暗的地步了。看看今天这个世界所有的现象，世人处心积虑的要让自己背离神。只要我们不断的向世人发出神的光芒，黑暗越深就越显得光辉的明亮，就让我们越有机会让世人看见神的光，把这世代扭转向光明。固然有些基督徒见到那样的光景，就想透过各种的管道，像政治改革啊、社会改革啦、教育的更新啊等等的办法去改变这个世界。可是啊，神从起头就根本没有要我们这样做，他要求的就是我们为他而活，用生命见证所发出来的光去照耀这个漆黑的时代。耶稣说，这样呢，就能使人因为见到你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当你在这不圣洁的时代活出圣洁，不敬虔的人就会看见其中的不同。当你在这充满强暴、人人拒绝神的时代，安安静静地过顺服神的生活，不敬虔的人就会看见其中的不同。当我们在这处处自由、放纵肉体情欲的时代，过委身给神的生活，不敬虔的人就会看见其中的不同。当我们在这个所谓吃吃喝喝、快快乐乐地过日子吧，因为明天我们就要死了的世代，活出思念天上事情的生活，不敬虔的人就会感受到其中的不同。因为这一切呢，就可能会吸引他们去寻求基督。所以当你在这不敬虔的世代与主同行的时候，你就是在向不敬虔的世代见证了神。让我再强调，你这么做可能不会叫人高兴，叫靠近你的人喜欢，可是呢，你一定会叫神喜悦。请注意啊，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写下的话，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当保罗说基督的仆人的时候，他实际上用的词是基督的奴隶。有些英文的圣经把奴隶这个字翻译作 bond servant， 意思就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被神拯救成了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如果我们处处迁就人，生怕自己的信仰会得罪人，要讨好人，我们就根本没有在神的救恩里接受这个没有人身自由奴隶的角色。只要我们一天是那样，我们就一天不能够讨神的喜悦。保罗说啊，千万不要那样，你要想讨人的喜欢，就别指望会讨神的喜悦。对保罗来说， 他若讨人的喜欢，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他永远总是要讨神的喜欢。这也是第五节告诉我们的，神因为以诺与神同行，就喜悦了他，为他的信心做了见证。好，让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11章第6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一切寻求他的人。神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寻求神就需要信心。信心在神的救恩里不是附属的，而是必须的。有人专门喜欢谈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忍耐，就是不谈信心。可是偏偏信心不是次要的，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须的。我们并不是在这里查考圣经，研究研究一下什么是信心，就跟我们研究什么是爱、什么是盼望一样，不是的。信心并不是可有可无的知识，信心是必须的，是不可以缺少的。圣经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你注意到这一点吗？圣经没有说，没有信心就很困难了。这不是圣经说的，根本就不是。还有，没有信心，那就很难，可是只要努力，圣经也不是那么说的。圣经没有那样说，圣经根本就没有那样说。圣经是很清楚的说，没有信心就根本不可能得神的喜悦。如果我们没有信心，就永远别想得到神的赏赐。你这岂不是太武断、太蛮横、不讲理吗？哼，一点也不是。从前耶稣面对某个宗教领袖的时候，他就说过，如果你要见到神的国，你就必须重生。从人肉身生的，人就是肉身，只有从灵生的才是灵。那么，怎么样才能够重生呢？约翰福音3章里的话，有最清楚的解释。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借着相信，借着相信耶稣才能重生，没有代替品，也没有选择的项目。耶稣在约翰福音3章16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要重生只有一条路，就是相信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你若想要用从肉体生的肉体生命去讨神的喜悦，那是不可能的。你必须重生。要从神生，就必须靠信心。你若想要靠一个灵性已经死亡的肉体去讨神的喜悦，那根本就是缘木求鱼，不可能的。罗马书8章第8节还说，属肉体的人是不能得到神的喜欢。这句话就像希伯来书11章6节的话一样，非常斩钉截铁，没有信心，人就根本不可能得到神的喜悦。耶稣说，肉体就是肉体。当然，一个肉体可以上教堂，那你就有一个属宗教的肉体。你也可以受洗，那你就有了一个受过洗的肉体。你可以行好多好多的事积功德，那你就有一个做好事的肉体。所以啊，所有这些在肉体里面的事，没有一样能够叫神喜悦。你想要用肉体去做一些事，希望那些事能够帮你铺好通天之路，你努力的奉献、捐善款、做好人、做好事、上教堂，或者我们说上寺庙，你想要借着各种宗教洁净的仪式除去你自己的罪，你想要用各种方法去更新自己，就算你都做到了，你得到的也不过是一个做好人做好事的肉体，一个洗干净的身体。那些在你肉体里面做的事，没有一样能够讨神的喜悦。这就是希伯来书11章的保证，保证你一定得不到神的喜悦， 那些事情若不是在信心里做的，就一定得不到神的喜悦。我们必须重生，必须要用信心去听从神，这就是唯一也是必须的条件。有一位牧师去韩国传道，当地的信徒在他工作之后呢，就把他带到首尔的一间出名的澡堂去泡汤，英文说 SPA。 澡堂里有20个浴池，每一个池有不同的温度和不同成分的温泉水，其中还有一项服务，就是用从世界盐度最高的死海运来的精盐提供给顾客洗盐澡。那位牧师啊，开了他毕生的眼界，他花了4个小时洗完了一轮。他说啊，自己的身体啊，经历了一生从来没有过的干净和舒适。可是呢，他知道肉体暂时的洁净并没有让他得到像在基督里得到的那种灵性的安舒。要得到肉体的清洁，你尽可以用很多清洁肉体的办法，可是要得到内在生命在基督里的安舒，就必须用神指定的重生之法，必须相信神，讨神的喜悦。好，再看希伯来书11章第6节，这里呢把信浓缩到两件事，凡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和相信他是赏赐者。请别忘记哦，虽然整个希伯来书都是在解释人要怎样到神面前，可是呢，这一节经文却是其中最被人忽略的一节。经文说，不是借着那些世界的方法，不是借着宗教的仪式，而是借着神所指定的救赎主耶稣基督。我们怎么去寻求神呢？两件事。凡是寻求神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必须相信神是赏赐者，他赏赐一切寻求他的人。这也就是说，相信神是那位创造万物、自有拥有、我是 I am 的主宰，同时也要相信神是可以让人亲近的。这样呢，当人用信心到神面前，相信他是自有拥有、我是 I am 的神的时候，就可以用神指定的方式去敬拜他。事实上，这第六节所说的两件事，就是回应第3和第4节的话。根据第3节，单单知道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独一的真神还不够，第4节还说你要怎么样到神面前去寻求他，亲近神，怎么样去敬拜他。所以当你知道了神是谁以后呢，就回应神的话，用信心到神的面前，你相信神赏赐凡寻求他的人。就这样呢，你相信了神的话，你就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就得救了。这就是圣经所谓的信心。你不单承认他的存在，更是要接受他的话，照着他的话去亲近他。很多人就像初世纪的犹太人一样，他们相信有神。在第1世纪的保罗面对的世代也同样是那样。哦，当然我信啊，我相信神是存在的。我们在这里不是谈相信不相信神的存在，而是在谈你有没有相信神。单单相信神的存在，相信有神是不够的，而是必须要相信神，接着接受神的话，照着神指定的方法和要求去寻求神，来表示你真的信了他。因为神已经说了，在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只有借着神所指定的耶稣基督，只有神为他做见证的那位，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可以靠着得救。所以啊，只有那些相信耶稣的人 才得到重生，才能够让他从死到生，从肉体到灵性。凡从圣灵生的才是属圣灵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讲这个什么是圣经所谓信心的题目，实在是因为有太多太多的人错认了信心，也误用了信心，甚至有些基督徒他们也不过是接受了神存在的事实，他们可能也懂得不少的圣经，看起来也好像是一个基督徒，可是他们从来没有按照神的话，照着他指定的方法接受耶稣，到神的面前敬拜他，得到他的赏赐。你跟他谈圣经，他好像知道的比谁还多，你鼓励他做一个有好行为的基督徒，他已经做得比很多人更好了。可是啊，当你跟他讲耶稣基督的救恩，讲要把自己委身给神的时候，他就啊，是是是是是，打个马虎眼就过去了。可是啊，圣经实实在在地告诉了我们，在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圣经告诉我们，唯一的路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和赦免。当我们相信神，也相信了神的话，相信他所说的，他一定会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就立刻得到了神的称义。那样呢，我们不但因此讨得了他的喜悦，同时神也赐给了我们见证，见证我们已经得到他的赏赐了，那就是从灵得的生命。圣经指控，从前神的百姓只在肉体受了割礼，他们受的是一种属肉体的宗教仪式，可是他们的心从来没有受过割礼，那才是唯一让神接纳的信心。最后呢，让我问一个非常个人的问题，你到底有没有相信神，接受神，并且相信他的话，全心的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如果你从来没有过，你现在一切的宗教活动，尽心做人的义务，好好的照顾自己的家，做恩爱夫妻，养育儿女，尽国民的义务，这没有一样能够叫神喜悦。正好像你不能够借着这些让自己成为某国国家的公民一样，这些只有在你成为那个国家公民之后，才会显出他们的价值。你必须要先按照那国家的规定，经过一定的手续，你才能够让自己成为那国的公民。所以啊，我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能够帮助你进入神国门槛的一个问题，千万不要放弃了。唯一能够到神面前的门槛，就是用圣经所谓的信心。这信心就是相信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独一主宰的信心。这是说到信心的对象，这信心是像亚伯一样透过神指定的器物，就是借着接受耶稣基督去敬拜神的信心。这信心也是像以诺一样，就是委身自己与神同行的信心。总之啊，这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这实底就是你相信的对象，这对象呢，必须是那位真实存在的神。神是真实存在的，就是你信心的实底。他就是我是的神，是自有拥有宇宙独一的主宰，他已经向你保证不会让你失望的。当你这样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就立刻会经历到信实的神照他的话，把他最宝贵的救恩赏赐给你。好不好？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让我的祷告变成你的祷告，是一个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祷告。神啊，我今天明白什么叫做信心。你所要求的信心，就是照你的话，来到你的面前，恳求耶稣基督的救恩，好让你所认可的唯一的救法，成为我得救的经历。 让我因为相信你，就得到了你的见证。求你接纳我，我今天思考了这个问题，愿意很诚实地来到你面前，相信你是独一的真神，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